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挑了一下时间，因为，明天有其他的呢。尊者那边好像有一些佛教的介绍，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听一下，一些佛学方面的开始。老上师，年纪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听一次少一次这样，所以，还是尽量，只要是佛法的课，大家可以就是有缘的可以听一听。然后我们这边，萨迦班智达格言宝藏论里面呢，都到了407个偈颂这边。那这个好像407已经讲了吧？好像，但是我念一下好了。虽闻广博之学，不是广闻博学之士云，虽具千百万宝藏，谁也不愿施舍者，此乃世间之贫穷。所以说，博学广文的智者告诫世人，虽具足千百万数财产的宝藏，对谁都不愿意布施的人，其实他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了。所以，这个当然从一方面，佛法当中，不论是大乘、小乘这些，当中都会有这种，就是一些谏言呢。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利他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慷慨的人？佛法里面就是说，世间本身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就是人生走一遭也是几十年，一生当中，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当然，我们普通的世俗的人的习性的话，就会认为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天下这个公司。那个财产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这个在一定的运用和控制范围里面，可能有几十年、几年，这个说不定，这些都是无常的变化的，所以不论是多长时间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拥有过是太多这些，但是梦想过这些，有些人可能就是生下来就有很多，有些可能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正道。或者是有些人经过非法的种种的，就是发了很大的财啊，或者是这种的，有的。但是这些里面呢，如果造业的方式来，就是增财的话呢，肯定是得不偿失。所以，即便是有这种如法的合理的那些财富的时候呢，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财富的最佳的去处就是布施，心安是。就是快乐的最佳的来源，如同这种传统当中这样讲的一样，就是说应该有这，如果相反过来讲，即使说有很多财富的人，不愿意做布施这样的，他是世界上的贫穷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的。所以可能有很多的银行啊，或者是有很多那种的上面会有很多。无名的人留下，不是无名吧？有一些不知道这个人已经多长时间了，就没有动静了。然后他变成银行的一种专门的一种，就是盈余收入一样的，把它转化。因为很多人存钱呢，有些不是在这个床底下，在这个墙缝里面，或者是在某一些 就是压的箱子呀，不起眼的一些地方，有人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钱财或者是宝贝、珠宝，或者什么值钱的，有一些自己都忘了，可能有这种，就有点像那种动物也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去藏一些食物呀，然后藏着藏着自己很多也忘了在哪里，就类似的。过去的时候有些就是。藏的太结实，最后自己找不到，或者人死了，后代的人发现的时候就不知道主人是谁，有这种吗？所以像银行那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公鸡还是不是，可能是一种银鱼怎么样的，就把它作为另外一种的，就是无人打理的那些钱财一样，像一些就是像美国也有这种嘛，就是原来是有一些人在管理一个地方，后来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这些命运，或者是召唤，或者是目标，所以离开了以后，那个地方被荒废了。所以，就是这个是全世界某些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普遍的，有很多村落变成就是孤寡老人村，或者是说无人村一样的，逐渐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公共设施什么都少，最后逐渐趋于荒废。那就这种的，各个地方都有嘛。就这些，这个是一个，就是社会的一个正常的那种状况嘛。但从另一方面，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应该有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种愿心啊。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应该这个用在一些善心，的事情上面了。有一些我以前记得，有一些说什么捡垃圾的那些，也有做助学呀、去帮忙做一些好事啊。这样我看他们可能临终的时候也会内心欢喜，就是笑着离开那种。以前有一个人说做了很多善事吧。但是最后他说他是在常常在梦里面，不是睡觉的时候笑醒，还是梦里面笑醒的，有这样说的。那意思是他的心态还是很健康、很快乐的。这个可能就是助人为乐的这种精神呢，有关系。所以佛教里面，整体来讲的话，发愿说。就是以种种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就是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个要常常记在心里吧。就每个人是不是都能做到完全无我利他，那些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说，就是逐渐的不断的优化自己的那种愿心，不断的趋近于这个菩萨的行为啊，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常常要想一想。这些方面的事情，所以这部佛子心中，欲得菩提身应舍，何况一切身外物，故不是故不忘亦复报，布施便是佛子心，它是差不多的一些句子。然后后面的句子，愚者顾虑后代，是后代所得为财也积累；智者，唯心自后代，如同这个好像也讲了吧，上一次，如同贿赂而发誓。然后后面的这个说，就是，要不然一个一个吧。所以说，愚者和智者分两种不同的一些态度，对于后代有些就是顾虑，后代的这种衰落，所以会哪怕是很微小的财富也要积累起来，这种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吧，应该多少上面。那智者唯心自后代，如同贿赂而发誓，就意思说。智者呢，就是教孩子做人的那种的道理，或者结交社会朋友，或者是就是为人处事，或者是自己怎么讲呢？有能力，有一些能力帮助，有一些是有责任感，可能是有一些有那种同情心，有种种的一些培养的方式吧。 所以如果有很多是受父母的影响嘛，有些父母有什么样的风格，多多少少小孩也会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说，可能就是智者这种的，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样的，就是那种一个生活的见识或者是观念，或者是整体的一种怎么讲的人生的风范这方面的，可能就是尤其是做这种的积福的行善的一些事情了。那这样本身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的时候，某某人有很好的这种善心了，就是对别人有宽容的心。对一些好像卑微的人，有这种自然的，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可能是一种怎么讲呢？亲切的，比较容纳接纳，而且这种怎么讲呢？不会对他们很放肆呀，非常怎么讲呢？伤害的语言呢，我做法呀，这些不顾，就是说对于一些所谓的这种诠释的，或者是这些上面比较或者是刻意的做这种的恭敬，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诠释的人呢，就是做一些那种压榨也好，或者是伤害，所以这些做法，就是应该改变，然后这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的事情很明显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嘛，但是一个人说。刚好，他可以尊敬这个上位的人，其他的人，但是同时他并没有对下位的人那种有伤害、有歧视，或者是有上那种，就是怎么样欺负这种的侮辱之类的。那这样的，而且非常欢喜的跟他们相处，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是比较美好。我曾经也见过有一些人对一些乞丐啊这些非常。怎么讲呢？开放真诚的跟他们有一些那种交流，正常的那些如果精神很不正常的话，可能没办法太多去做交流。所以这样就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心里面有欢喜心。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四位后代得富贵，抛售。己身与与子，略子反而抗父母，尽耗尽诸财，犹如犬。所以说，所以有些父母呢，当然就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后代，就是获得这种养尊处优也好，幸福，而不要就是受苦的种种的那种的生活。有人上人的那种生活，所谓或者富贵的那种生活，所以父母亲也是就是耗尽自己的一生了，乃至于甚至说能够不惜自己，就好像把自己的健康啊、身体啊这些都，以这种换取这个代价，付出这些来以换取的代价来给子女呢，就是安置他们美好的那种所谓人生的一些铺垫嘛。但是说，常常因为被宠坏的，或者是不知道辛苦的代价，或者幸福的来之不易那种的孩子呢，就是什么，就是劣子反抗，反而抗父母，那非常对父母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言语的对抗，他心态上面的那种没有尊敬嘛，有些时候就是。父母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完全出逆父母这种的家长的心了，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把他们看作掌上的明珠也好，宝贝也好，怎么样？但是孩子看父母的时候，好像就是仇人一样。有些甚至，没有，即便没有做到，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话，有很多父母亲对子女呢，就是万般的这种的照顾；子女对父母呢，就是好像。不太在乎这种的哟，所以说有些时候甚至就是耗尽了父母的心血，给他们带来不少的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就是闹出这些打架闹事的这些事情来，有时候赌博破财，有时候可能去吸毒也好，或者是干其他的事情，管不住，这种的是很比较常见的，其实。 有些父母伤透了心，就小孩子完全就是讨厌父母的任何建议。有些时候呢，可能好一点的也有啊，就是不光是不好的那些，好一点的就是父母照顾，他们也很领情啊，非常通情达理的这种有，但也有很多是那种不同程度上面的一种宠溺父母吧，就是。按照传统的一些道德观念的话，那可能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至少说，有沟通的那个余地，有彼此的某一种的尊重还是很重要，因为就是说父母爱孩子的那种方式，有些你就是付出所有的一切的时候，父母没有任何规矩的，就是忍让一切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是好办法。因为孩子好像就肆无忌惮，越来越，但父母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完全应该那种想法有。所以有些父母可能从小的时候就跟他们沟通啊，知道通晓厉害呀，还有一些让他们也从小干活呀，他们能做的一些事情，这方面那样的话，慢慢慢慢也有一定的好处。以前有这种，什么？当然，有些这种说民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的说法，这个可能跟自己就是参与那种的生活的辛苦有关系。他们从小参与的话，知道怎么做事，也知道这些怎么讲呢？就是平日的生活的维持，或者是要做很多事情，这些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在一些不是太。就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地方呢，那孩子的自然而然就能够理解父母的不容易这样子。那有些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把孩子就是保护的过分的保护以后，就他们也失去了一种锻炼的机会，可能是这种的。父母即为慈爱子，子女并非如是待，父母极力养子女。一旦衰落受子辱，一旦衰老受子辱，父母的非常慈爱自己的孩子，而子女对父母却会有如此，不会有如此同等的对待啊。父母竭力，或者说尽心，悉心竭力的抚养子女，待到老时却，受到子女的这种欺辱与虐待。所以有些子女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就是说好像，一个东西旧了以后要把它，那种，怎么讲呢？可能慢慢慢慢要扔嘛，还是那种的要用嘛？那东西是有些时候我们能理解，有些东西不好是，已经旧了，你换一些新的东西。这但是人的话，那个毕竟不是。是有很多的感情，甚至有些人对东西也有感情。那是说对人的话，尤其是自己的这种有恩的这父母这方面的话，也要尽量的去怎么样的呵护和照顾，还是很重要，在自己这个缘分和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去善待。所以说，这个当然，在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对子女就是无条件的付出的，完全是这种怎么讲呢？全方位的那种的爱心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但是父母亲如果有一些也有自己的脾气啊，也有自己的业障啊，有些人原来就是就是说行为比较粗暴。如果有家庭有孩子以后，就性格变得比较温和，也有这种人，也有一些是说，在家里打孩子、打老婆，小孩子很身心很小的时候，受到很多的这种的伤害、殴打、辱骂，甚至以前我也见过，就是有一些是可能是自己，就是是什么后爹后妈那种的也好，或者是有些是真正的是自己的父亲那样，有些人也会，怎么讲呢？那些本身他们有那些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吧，或者是有些时候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障碍，或许，用一些 见到什么用什么，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扔石头啊、棍棒啊，甚至用就是铁的那些东西打的那样的都有。那样的话，那就这种的就有些认为这父母自己的父母是很神圣的那种，对自己很有恩，即便那样打也是为自己好，打得头破血流或者鼻青脸肿，自己觉得还是就是一点心里面没有怨恨，有这种的人。那另外一些呢，肯定就怎么讲呢？越打以后越皮实，越来越，多少还是因为周边的环境也有关系吧。就是整个环境里面不提倡那种父母的那种恩的话，那可能有一些跟父母就作对啊，跟父母就甚至变成一个仇人的那种关系。有些受不了那些以后就各自逃跑，很小的时候离家出走，这样都有。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前提是说父母是，就是。本来是对他们很要慈悲的那种的，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啊。但个例上面确实有不同的这些情况。那一般就父母的爱和子女的爱，这个就是有一样的，有非常孝顺的一些子女都有的。尤其有一些棍棒之下出孝子一样，也曾经打过的那些，反而后来很好。有一些呢，曾经就是。百般呵护的，反而就是对他们不冷不热，就对父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尽孝的心了，那种也有的。所以有些父母呢，就是说自己如果心里面有一些疼爱子女，就是对男女有别，最后发现女的那些对男父母还好，男的好像就不太怎么样，或者是有一些是自己领养的那个和自己亲生的，后来发现领养的那个比亲生的还好，对他们。这些都有差别，所以有时候过分的爱或许是一种另外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能说伤害吧，但是一种耽误小孩成长的一种，就是心态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是可能就是父母的爱的方式，那时候也是说一种的带着智慧。了解一些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些年代的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啊，然后本身也是人的心理学嘛，这方面，这样可能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子女对父母表面上很好，哎呀，母亲啊、爷爷奶奶啊这样子，但心里面比较远的，或者说好像传统上面父母要有权威，爷爷奶奶也是，就是要给。这个就是家长那种的观念，有他们是好像就是有辈分上面的这个恩德上面的一些，但是那个是比较表演性的、虚假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他们实质上面做不了主，他们也有些可以商量嘛，但是说其实他们那个走一个过场，给他们一点面子那种，那这样的话呢，比完全没有也好一点，但是就变成不是那么发自内心的话，又不太好。还是尽量就是真实的去跟他们相处比较好，所以这里就是说，一旦老了以后受辱，有些把自己的父母亲赶到就是养老院特定的，当然有些养老院很好，他们愿意去，也有这样情况也好，其他地方都有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那些住在一起，那个也是世代环境的一些差别，有些呢即便是自己家里面的话，把父母放在这个最差的那些房间呢，或者是他们不是同桌同餐吃饭，而是给他们那种的就算是那种这个里面讲的这样，一旦老师受子辱，就这种的情况，这些在各个地方还是有所耳闻，有所这些见闻的。所以，当然，这个佛法上面讲的这种如何记得父母的恩，如果他们再不好，就是赐予肉身就是说，能，就是通过他们而我们来到人间了。即便我们有投身人道的这个就是业，但是这个同为一个家人，然后借着他们的肉身这样来的，这个很特别。然后可能前面的很多岁月当中，他们得到过他们的就是这样那样的，或甚至是完美无缺的、无微不至的各种的照顾吧。有些可能有 因为每个父母能力有差别，然后，就是种种的这些方面，就是观修的话，会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呢，这些教育之恩这些都有一些帮助。像上一次华智目前那个叫鸟心刚读的时候，也是说让他观这个父母起重恩之类的一些前面的一些内容嘛，就一个星期以后他还是有变化，这样的。积财千令，之富者，积财失乐之富者，此而自己及后代来世将有明差别。积攒了钱财却吝啬的富贵人和积攒了钱财而乐善好施的富人，这两类人自身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来世都会有今生来世都会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本身业是这种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这种的，有些是共业，那当然就是共同形成的善恶业种种，这会有各种的方式来就是呈现出来的。所以说，积财就是。如果有一定的财，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财富嘛。真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做一些很好事吧。如果其他人需要，然后尽量去协助帮助。有些人协助的时候带着各种抱怨，各种的鄙视，还有就是说有一种，很多世间八法的心啊，就是扬名啊，或者是。有这些的心态的话，那可能这个布施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布施。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布施是比较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就是所作所为，并不是要让别人知道，或者是希望别人欣赏自己很厉害啊，或者是个善人呐、啊、之类的，也没有想着对方应该很感恩啊。有些人觉得我做这个善事，对方应该就是好像就是。感激涕零啊，就好像要给你磕头一样那种的，那这种也不好的。这些也是消业，就是消耗着自己的福分呐、啊，善福。那有些可能就是说，本身自己有付出，然后有后悔，有这些啊，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就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给其他的人，就这类，也有些人是以菩提心的方式来，就是行持布施啊这些。所以，有富者里面呢，有一些是比较吝啬，有一些比较乐善好施。这一些人的这种今生身心的安乐和他们的这个给后代的影响也有很多的差别。因为这些影响的差别呢，就是今生来世所获得的安乐，感受的果报。生生世世这些上面都有不同，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漂泊轮回诸众生，昼夜拼命求财富，知足之士虽得财，亦如菩萨是不施与施他众。所以漂泊轮回里面的众生呢？那有些时候讲人间呢，有一些财富的时候，人也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骄傲，各种各样的情况吧，就是看人吧。有些人可能能够把持得住这种，就是发财前、发财后，高的、低的，什么时候都保持了差不多的一样的一种的平常的心，他并没有把财富看得很重，而是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见解或者是价值观也好那种，那另外一些就是一切为钱，就是那种就是即便是企业这样的话，他们也怎么讲会讲企业的一种的责任也好，或者是企业文化也好那些，他并不会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那一般的来讲不会这样讲，但是不是说做生意本身是一个赚钱为目的的那种的一个。怎么讲机构？但是如果除了赚钱以外没有的话，没有别的想法的话，那这个很多人因为这种理念的 差别，他要去工作的话，都会觉得就是聚集人的这个心的时候，因为贪婪，因为不择手段，因为只有钱在你眼里的话，那也是很可怕的，可能会制造假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欺骗客户，或者是合作伙伴发货，就是转钱这些上面都会出很多问题啊，然后或者是携款而逃，或者是就是以前不是各个地方也发生过很多那种就是集资种种以后，最后那些人卷款逃跑的那种现象嘛，有一些就是很多很多钱，所以说意思说，从人道当中的觉得就是矿石奇才大富翁那些，比起佛教里面的这种下层的天道的那种安乐和他们的一种的富贵而言的话，那都是觉得人间的这些都不算什么。就是天道一层一层，这个在某一个佛经里面不是有吗？有讲到人间的这个权利啊、财富啊，觉得就是都非常奢华、高贵的这些呢，比起转轮王啊，哪怕是我们所说的金银铜铁的那些不同的层次相比的话，那人间就是一点点。这是就是转轮王的这些，从这个铁、铜、银、金，这是一个分类的方式嘛？到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天王的这个世界的话，相比的话，那些转轮王又不算什么。四大天王就那个就是他们的自在，所能够去行的这个空间，享受的这种的受用，这些都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在这个之上，昨天不是我们发了一个那个嘛，差不多类似的，可能会把那个重发的。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一层一层的天道上去的时候呢，就下层的就是觉得很渺小。前一段时间有看到有一个人发地球，是不是地球上面很大的进到这个银河系还是太阳系，然后银河系，然后再到很多星系的之外，这样整体的往外推，一个宇宙然后呈现出来，那一个宇宙已经够大了，但是很多其他的那种宇宙的世界的可就是理论上面的这种的存在的，这样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大爆炸，以前也有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些大概的一些观察吧，说像是大海的一浪一样，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宇宙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类似的，就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时候呢，那不算什么。所以漂泊轮回的这个众生呢，本身呢就跟比较于这个三圣果的这些怎么讲呢，自在和究竟这些层层而上，最终得到佛果，直接相比到漂泊的众生，不论是天道人道这些，他们也是增加有限的一种的安乐。所以在这里讲的意思说，漂泊的众生呢，就是比如说人道的话，有这个昼夜拼命求财富这个现象，知足之事虽得财，但是我这样子无始以来轮回中漂泊的漂泊流转的众生，日以继夜的拼掉性命为了钱财奔忙，知足少欲的人虽然得到钱财，却像菩萨那样施舍给他人。所以知足少欲的人所以当然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很多人还是能理解，就是人的寿命是很短暂的，财富就是有些时候人由人没有财富，这种也和这个不是讲的，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一些饿肚子呀那些事情。但是有富裕的人，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财富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那应该就是逐渐的财富不再是他所要真正追求的这个主要的目标，那是很重要。所以而是说，生命和这些财富呢，能够给一些特别需要的人，就像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大江大河，你住在那个江河旁边，你随时可以取到很多的这个水来喝。那另外一些地方呢，非常干渴，有很多地方打一次水都比较费劲费力。那就是说， 在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把这个水引到其他地方去，或者说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是救济他们的那些困难呢，就这方面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生命更有意义。因为说你即便是不想别人，自己一直喝那个水的话，最后水还会在你没有的时候还会继续流。但是说你就是拥有支配水的那个力量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起到太多的那种对别人的有益的这个作用啊，在一个人的就是消费或者是使用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这个知足的人呢，他能够更多的想到其他人的一种的需要，施舍一切度啊，看施舍一切缘度施，缘施度，布施的度。若其嗔恚增安乐，那这若其嗔恚增安忍，人足以可随喜故，布施修法之根本，施舍一切财物圆满布施的功德后，别人若对他生起嗔恨的心，反而使他增上安忍度。当施者受到就感受到满足时，就受着，当施受者得感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施者呢也随之就是生欢喜心。所以这样事故呢，就是广大布施是一切修法的根本。所以意思是说，即便一些人做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事的时候，可能不论是你留名不留名，种种的这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别人不一定能够善意的理解你的这种方式。有些人会想说，你肯定是有所图，不可能无私的人现在不存在，好像有那种的看法，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这个现实报上面不求的话，好像也在求他能有某一种的功德，说啊，这个我这样做有功德，不求报的话，反而有功德，有那样的一些看法，说是一种怎么讲呢？回报自己某一种的功德的一些心态啊，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有时候因为好像在宣传的佛法当中行善的时候，也会经常说。你做了一些微小的布施，得到广大的果，这个是一种方便善巧，因为很多人，就是从小的布施，种种的一些善行上面改善的话，他们会有一种就是我这样做有意义的一种的看法，这个意义或许他会理解成说，就是得到一种就是未来或者是得到接近于这个。是种种就解脱到善行上面的一种资粮的一种的增上，所以这个理解的话，本身是可以的，有的还是能明白这种，但是真正做的时候，还是尽量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经常关照自己的心，并不会说纯粹是说好像就是做事善事是形象在外，但是好像实质上目标在自己。说我要赶快要成就，那样的话，这个心态上面还是，怎么讲呢？重心没有落在菩萨的这种的行为上面，所以有一点落在了这种罗汉或者是世间人天法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呢，当然求解脱的话，唯有自己的那种的解脱的心的话，并没有关照其他的众生的解脱的话，那种的心比较轻微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够，就是慈悲心的那些还不是那么圆满了，所以这上面就是说，当有些人对做布施的人，对他们起嗔恨心，这样的时候呢，并不会扰乱他们的心。他说我都给你做布施了，就更生气了，反而就是盛气凌人了，不会这样，而是说能够修安忍，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做布施，曾经。不是有讲，你做布施的时候应该感谢，就是接受布施的对境，因为他有给你这个积福或者修善，行菩萨道的那种的缘分，一种的机缘，所以这种的，就是种种的增上善行的一个因缘具足是需要对境嘛，有很多布施包括这些， 所以应该感谢有布施的这个对境这样子。所以这时候你有这种的态度，有一种始终服务，而不是说好像你给了他，你什么布施了什么，他就欠你什么似的那种的心态的话，那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如法的。所以说有一种啊，就是有些时候居士们也会说。感谢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这样他如果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是修安忍度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如果对方并没有就是升起那种负面的心态，而是真的高高兴兴的，你的帮助他也就是非常欢喜，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随喜的这个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安忍度啊，随喜啊。不论这个高兴不高兴的时候，都能够反观自心，能够持戒啊，就是精进了、啊。然后在这个安布施种种的时候，能够就是让心态保持一种不被世间八法所这个心扰，就是侵扰的那种的状态。所以生这个禅定以及就是三轮提供的这种的智慧呢，这样的话六度在布施当中圆满。所以。这个内容，然后，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说，齛天菩萨说，若出众生品，实际施度者由今，今由见机者，悉复云何成？就说如果是说，布施度是因为就要度尽所有的贫穷的众生啊，那。就是除却众生的这种的贫困呢、那这样子，来讲说才是圆满布施度的话，那可能这个谁也做不到。就是说，即便是过去诸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帮助众生，但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就是饥饿或者是贫穷的这种众生。所以布施度并不是要度尽这个境上的所有的众生，而是就在于自己的心呢。心真正乐于这种帮助众生，希望他们能够有暂时和就近的这种的安乐，然后这种的发心下，真诚的这种做事的话，那已经是圆满布施度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讲布施度是这样修的，所以主要是依自己的心啊，就是境上的这个圆满。此生虽为苦海气，是故。如同怨恨敌，智者若知意识法，则成一切福德因。身体虽然是一切痛苦的容器，就是说，此生虽为苦海气，就像怨恨的仇敌一样，但是智者如果能了知意识它的方式，就能。使之成为一切福德的根本因了，所以这个上面，就入心论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很多的内容啊，讲到就是怎么样是一个这种的肉身呢，带来就是正面的意义，本身从肉身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幻灭的一个法，幻灭的一个因缘法，一个现象。如果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尤其是人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五蕴痛苦因这样讲的，就是肉身包括在里面。从一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执着身体为某一种真实自己身份的这个来源，就是一个人，就是看这个肉身，从小以这种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这个肉身，所以跟这个有关系。那就这次不是有奥运会的时候，我看这上面写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嘛，现在很多牌子上都打那个2020年奥运会，然后但实际上现在正在比赛的是2021年，所以人就觉得说，虽然能理解那是就本来是去年应该办的，所以今年办的时候还打着去年的那个，但是时间上面实际上已经 就是不是在2020年，那能不能说那是2020年的这个呢？所以这个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时间根本没有这个2020、2021年的这个，就是人定的嘛，就是名相，就佛法里面经常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唯名，就是怎么讲，名师施舍的而有的一个这个现象，意思是说。这个其实大家同意的话，可以叫就是700年、800年，或者是如果一个时代、一些朝代的时候，突然又那个过去的算法又停止了，又开始重新算了，那大家都一接受，就马上就开始就是一个国度，或者全世界的，就是原来很多地方有各自的算法，大家现在用那个西历的这个算法，那当然。在过去的看法来讲的话，那各自有算法，有些到3000多年，有些到2000多年，有些可能几十年、几百年，那他们都不觉得你现在是一定是2021年了。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一个人说今年是这个什么，哪怕是差1年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有点怪嘛。像台湾的话，那边不是中华民国那个现在还在以那种算法嘛，在本土上面或者其他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肉身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很多的这个架构和名相，就是说施舍这个，习惯了以后就变成一种自己身份的这个来源，所以这样以后呢，就会有这个具身我执的这个习性，加上后天学来的遍计所知，尤其是这个萨迦耶间这种的。肉身是我的那种的看法，所以因此而带来很多的那种的不舍和痛苦，或者说，很难破除，实有值的那个看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身体的身份感的一种的执着。所以说，即便是这样，那这个带来的痛苦呢，就是不是说一般的愿力能带来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是说，执着真实带来的痛苦是生生世世一直都这样，累积下来。所以说，那今生今世的时候，如果了解到，怎么样运用身体的话，这个身体也是，就是说，从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不了解如何珍惜、如何运用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的话，它也会变成另外一种的束缚。但如果了解，怎么样去运用的话，那也会成为这种渡到彼岸的这个船筏一样，就是这样讲。所以《入行论》里面就是本身有讲嘛，即便是这个身体有时候生病也好，有病无病，有时候就饥渴怎么样，有时候生命有长短这些，但是说。如果失去这个人生的话，其实要再一次得到这样的人生呢，非常不容易。所以，因为如果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就是行善呢，做一切菩萨的这种的行为。那其他的地方呢，尤其是下三道这些，根本没有太多这样的一些因缘和机会。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入心论说，若具行善缘，而我未为善，没有做这个善行呢？恶趣众苦逼，届时复何为？就是等到失去了这种行善的任何机会，而只是承受恶业的果报的那种的一些生命当形态的时候呢，那就无能为力。所以说，有些时候哪怕是一个多少劫当中呢，都不闻善趣之名呢，都在下三道打转的。就说既为行诸善，复及众恶业，就是不仅不行善，而且造作了很多恶业的话，纵历1亿劫，不闻善趣名，哪怕是就长劫的在这个下三道当中打转呢，最后还是没有，哪怕是善趣的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所以是故世尊说，人生极难得，如海茫龟，如海茫，茫是目茫龟，仅入目，恶目孔，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就这个故事。 所以有些时候就刹那间有些造罪的这些上面都要心里面想好。有些人脾气，尤其是脾气暴躁的那种的心态的话，一定要降服这个脾气暴躁的心了，不然的话，哪怕是暂时有一些善心怎么样，但哪一天脾气爆发了，怎么样一下子做出一些完全没有办法，怎么讲呢？就是在没有机会调整的那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以前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警察本来是可能是找他，因为这个路上的人就是碰车了，怎么怎么样，就本来这种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结果那个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警察来了也跟，就是碰车的人大打出手这样子，来了以后呢，警察来准备要制服的时候，他的朋友啊那些跟这些人，就是一起对抗警察，但警察身上有枪嘛，所以这个争斗当中，对方也还在摸警察的枪，然后不得已的情况下，警察开枪，当场把一人打死。所以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他的朋友不是说就是讲那个江湖义气，冲过去抓他朋友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另外一个警察，就两个警察，两个人，两个这个被抓的人嘛，其中一个只抓其中一个，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帮助的那个被抓的。就过来打那个警察，所以打了以后，最后把他的朋友置于死地。就是，如果两个警察抓一个人是比较轻松的，如果对朋友就是说，不仅不会说，就是当时打警察，还说劝，就是告诉他的朋友，你一定要跟警察配合，怎么样？那可能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但是就是一个脾气不好，一个江湖义气，或者是。一个习性上面有种种的，那一弄以后，开枪了以后，人就死得很惨了，所以没有改正的机会，而且可能因为种种的愤怒和这些的情况下，所以在入心论里面有就刹那造重罪，历劫诸无间，何况无始罪，积重施善去，所以说，有些是逐渐积累的这种恶行和刹那间造的重罪，这些都会失去善去的这种投生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既已经得到这个现象的话，如果不修行善法，自欺欺人这样子度过这个余生的话，那就特别可怜，也可特别愚痴。所以，这方面的讲的，就是平时觉得没事，但是真正的就是没有警觉的心的话，死到临头的时候就觉得苦。大畏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虽生刹那即消失，善业也能传百世，如同风扬檀香味，传送虽远，令人喜。虽然身体在瞬间。刹那的消失，但依靠他所积累的善业功德，却会流芳百世，如同在风中荡漾的檀香气味，传送到很远的地方，也会令人愉悦。所以基本上，这上面说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就是就是善业，所以是。在这个运用这个短暂的生活当中，不长久无常的这个因缘就是五蕴和合的这个色身呢，你可以就是创造善业，转变恶习，提高这个境界。那这些善业呢，人死了以后还会延续，随着这个意识的流转呢，还会延续，所以流传这个，如果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断的积累，在三善道中呢，就从这个光明走向光明，从三道众生走向解脱那种的方式。那这里用这个比喻说，就像檀香的味道，在风里面呢，就是虽然飘得很远的时候，还是能够闻到檀香的味道。虽然檀香在一处啊，就此生呢用檀香来比喻，然后它的善业的余味呢就飘到这个。长远的地方呢，用这种的方式讲，所以我们所谓的死和生，也是像刚才那个时间的观念一样， 我们从某一种程度上，肉体上来讲的话，一直在生死间；那是从心思上来讲的话，是刹时间随着时间刹那幻灭的这个本质而言的话，也是就是不断在更新。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来至于意识的或者是色身的刹那间的这种的交替啊，肉身的这些变化，时间的这种就是怎么样变迁呢？这些上面，然后或者是说在各种就是昼夜也好，四季也好，就是人生的这些循环当中，它是变化的。但是生死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从就是我们把它定义到只定义到这个人身肉体的这个身心分离之间合合之间，这个也是一种的分法。但是我们说另外一种分法的话，念头起而就是。生起消散，就是生灭这一些法，这样相对的世界当中，这样呈现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它在这种不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自己只是没太注意到这种的现象。所以说，就是说业相随这个方面，《白业经》里面说，众生之诸业，百业不百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这个。就是善恶业果有报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功德藏里面讲的，高空飞翔的金翅鸟虽暂不见呻吟现，然与其身无离合，因缘聚合定现前，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例子，说影子和这个鸟的这个关系一样，所以影子始终相随，但是高空的时候就是影子。逐渐看不到，落地的时候呢，就是更加明显的，因为越过成熟的时候就它有过去的因缘在里面。今世长期共享乐，一旦辞别即痛苦，终无自由而生死，而死亡，终无自由而死亡。若知长恒常真回己，所以这个说，今生今世虽然长期与一人共同享受安乐。一旦离别的时候极其痛苦，人总会不自由，不由自主的，就是死亡嘛，总会死亡，人总有一死呀。如果执着此生是恒常不灭的本性，那么真正是在毁灭自己。所以这个上面，世间的安乐，是比较怎么讲？主要的经验，一般的人来讲，世间的安乐。所以说，人就是有些时候就对今生的一些安乐看得很重。所以包括与其他的一些人，包括有些人会想说自己的家人家庭观念，从小当然这个是。父母子女这种最亲近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父母很难就放下孩子，孩子子女呢很难放下父母，或者其他的有这感情的这个亲戚朋友啊，有很多人有很深的这个感情，而且把它看作是最美好的荣耀，或者是就是对此深情意重，情深意重嘛，就是彼此有很多恩，有些甚至有这个舍命相救的恩，或者是说，舍身取义，种种，舍己救人，或者是说种种的这些，就是人际的关系当中的相处的彼此欣赏和这种感恩的种种这种有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本质上面还是要以智慧。了解到说轮回里面的现象确实是暂时的，那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当中这样经历过很多次，哪怕是我们的祖辈，他们的祖辈这样看的话，也能看到这个相同的结果，一代一代生下来以后，我们一般讲的上下可能就是一般三五代，能知道，六七代能知道的少，那即便是知道，也是印象一些名相，并不值得。不是太亲近的知道，有些时候就是这种，因为他们可能一代一代之间的感情很深，但是你跟上面的七八代之上的，或者是五六代甚至 或者十几代那些上面基本上没有太多那个感情的那种连接，所以那我们到下一几代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不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当中的缘故，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有很多作品啊，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动人的事迹，可能就后人很关注或者纪念，但是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里主要的是讲的是执着实有的心呢，会让自己在离别的时候很难过，因为相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人终没有自由，每一个人怎么样，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万一这样发生的时候呢，那种希望很长相聚，或者是暂时就是接受不了某一些人的离去，这样的时候呢，这种执着的心也会障碍其他人的解脱。如果有一些对方是一个修行的人，有些时候对方不是修行的人，但是能够放得下，看和放不下这些的一种业缘也是有差别的。所以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始终要想说，无尽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所以亲生、今生的父母，是其中的，就是个别的这个父母，以此来推展，所以一切众生业缘这些，这个就是众生度化的事业，这个无穷无尽一样的，所以你一直有这种的任务在身，有这个怎么样帮助的这个对境，就帮助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某一个具体的父母投身到哪里，这个要追查这个的话也非常困难，但是你如果能帮助其他的众生的时候，他们也是某一时代的时候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众生，所以以此类推，把这些善业回向给他们，可能是比较好的。亲友围绕自身旁，低声吐语，视目光，不知死后归何处。此时无着，此时无善者可怜。临终之时，亲朋好友都围绕在自己的身旁，而自己只能低声细语地吐出几个谁也听不清楚的单词，并失去昔日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目光，也不知道死后会往何处去。在这个时候，往昔曾修习善法、修集善法的人是可以，就是人是最极，我看。往昔未曾修习善法的人是最可怜的，所以生命终了，到了临终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我们懈怠的话，因为愚痴懒惰这样的话，那可能就蹉跎这个岁月，那本来种种的就是证悟的机会，这些都失去了，反而变成沦落堕落的这个来源。本来可以行善，结果造了业，所以这方面本来可以净化自己的心，没有，但是因为烦恼无度之身，没有好好修行的话，有可能就是加重这种的污染一样的，相续当中的一种污染。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当然好的话就刚好是相反的，那你一切都做得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跟持续不断的闻思修行有关系。有些是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面真正有就是质的飞跃一样，就是根本的那种的超越，有大彻大悟，有这种的现象，这种的人。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在经过自己就是融入，就有些叫佛法的心相，然后以佛法的心相行非法，这个上一次呢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有吗？看起来是行善或者是行这个正道的，但是内心当中呢还没有就是真诚的这个心呢，最后变成一种怎么讲，形象上面是一种善法，但实际上面还是就是被这个烦恼所持的这样的状态。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是那种烦恼众多这样的，但是经过佛法的这个熏染以后呢，慢慢自己能够观察自己，怎么能够自行自明自知自觉一样的，逐渐逐渐的就是变得智慧，能够 就是与佛法相应，这样的一种的人，所以说，总的来讲，可能不论谁，就是哪一种的人，持续不断的，就是文思修行上面不断的这个熏染的话，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此生来世不知道几世以后，或者是说就能解脱，也有很多人今生今世，就会得到殊胜的这种法缘，而得到这个解脱的因缘呢。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希望啊，总是听到佛法的时候都是一些谴责式的那种的语气，好像就是堕落的那种，好像就自己信心也提不起来，那样的话也是不好。所以还是心里面有要想，是我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以前那个。扎西本座上师，我们最早的时候也见面的时候也有这样讲的，就是说，结缘的话，就是我可能就未来就是讲课也好，或者是就是弘法怎么样，结缘的人能够往生清净的刹土，凡所有结缘者皆往生净土，有一些大的有这么样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一种空心耳语的这种的收记算是，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能够既有修行的，能够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以后呢，获得这个成就啊。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同的这个境遇当中，都能够去比较积极的去修行，能够看到这些无常啊。尤其在这在入行论或者其他的前行种种里面这方面的内容交接就很多了，就说到时候如果临终的时候，那谁也受不了这个，如果万一多下三道的话，这个谁也受不了，即便是像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一个人即使讲述这个地狱的这种或者下三道的痛苦的话，那就都觉得很可怕。但是真正要承受呢，谁能承受得了啊？谁也很难承受的。就像我们在人世间说到监狱的生活啊，大部分人觉得很多监狱都很可怕，看到某某就是看起来阴森可怖的那种的，就是这个监狱的地方啊，都觉得就是心里面就是发怵嘛。那这样子那。可以想到，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就看到过这种的饥饿呀，某一类的痛苦，那也是，如果受到虐待，或者是饥饿，就是饥渴这种的痛苦，那也觉得非常不容易。这在电视里面的其他地方一些看到和人很消瘦，眼睛凸进去，凹进去吧，眼睛凹进去的瘦骨嶙峋那些状况。那也觉得看着都是那么难受的，不要说变成那样的人。所以看就是这一样的，讲到这些下三道的一些不幸的众生的那些境遇的时候，下三道的这些众生的时候，也觉得非常不忍呐、啊。那自己肯定是不愿意要前往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但是这个烦恼的力量很大，可以就是扔到这个在入行论里面也有的。说强力烦恼抵扔我入欲火，须弥若欲之尽回，也无语。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就是我心烦恼抵长久无尽期，尽于其余世间抵命不如世久。所以，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好像那种所谓的时间的敌人的话，其实。他们的危害还是有效也有限的，但只有这个自己没有相互烦恼的那个问题呢，就是最大的。所以在这里面意思是说，在活着的时候呢，应该专注在，就是怎么样对治无明烦恼的这个修法上面，而常常以生命的无常来提醒自己，就是说，现在是黄金的时期，最好的修行的这个时机。现在不修的话，其他没有更好的时间去修行。现在不证悟或者是不这个的话，那其他的时间要等到更合适、更圆满的一个时间，那不容易。 所以，就是入弦论里面这里面说：“众生弥留际，轻重轻，虽围绕，命绝诸痛苦，唯我一人受。”就死的人，其他人就是有再多的名利财色或者亲眷，这些围绕都没用。到某一个时刻，就是末世，就是意思是死亡的这个来临的时候，亲朋友何以？为父能救乎？然我未曾修，所以这时候我应该心里面有一种的，就是丧失三宝的这种的信心、确信，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修正的自在。那活着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些福德也没有积累，对上师也没有什么信心，对佛法三宝也没有什么，本尊三根本上面也没马马虎虎。到时候慌张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的分别念当中的挣扎一下就没用。如果有一些就是心特别笃定的时候，把一切显现的一切呢都转化为这个，像上一次我们就讲这些观修的时候有讲嘛，一切声音都是这个就是本尊的这种的这种咒语和清净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与清净的这种的功德的展现。那一切就是境上有的这些都是净土刹土，然后一切显现为这个就是本尊啊，空性种种的，所以包括自己的这投射种种都是，就是本自了证这种空明明空无别的这种的显现的有无的显现的种种的这样的话，那就是解脱和对于一切的这些恐惧都会。全然的就是消散不一样，自在，完全自在。所以这个应该这个部分，三种恶趣，之诸病，未到之际当治之，否则如同遭霹雷，聚落自顶，可无奈。对于三种恶趣的一切疾病。来到之前就要小心提防，以法对治，否则就会霹雳一样袭击，遭这个霹雳袭击一样啊，骤然降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那就无可奈何了，就是提前做准备，这个很重要，就是由贪，这是这个《中观宝鑒论》里面说，由贪堕恶鬼。嗔愧，感地狱，就是因为贪心的这个力量，过分的时候就堕地狱，这个恶鬼道的来源，嗔恨、愤怒种种的这些，邪见种种这些多的话，那就是感受地狱的这些一些痛苦，愚痴呢就旁生，就是贪嗔痴堕落下三道。那我们比如说，可能周围有些人去，就是就破把金刚不是有三个这个棱角嘛，这个三个棱角就代表能够摧毁这个贪嗔痴的这种意思。所以有些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啊，马上想起来这个意义所在，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如果落到这个没有对治好的话，那落到自己就是要承受这个下三道的这种的痛苦，非常的。完全失去某一种的，就是自在。尽管我们说在地狱道，不是在那个恶鬼道或者畜生道里面有个别有福报的众生，但是那些说就是相对福报相对好一点的，像我们在就是动物的这些其他动物的这些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像就是照顾的好好的没有天敌的那些动物是相对很少的。然后，另外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就是说，龙界的某一类的动物呀，这样讲的，在一些其他的世界里面，把它归为这个非人了，有些国把它归为一些就是就是说天龙八部的，或者是恶鬼道的一些特别特定的一些众生有嘛，所以他们有一些有能力，或者是有一些听法的功德，所以这些，但是这一类的还是。就是很少的，就相比较于其他的整体的那种的，就是恶鬼道和地狱，不那个畜生道来讲，地狱道更没有这些可能。 那人道虽说出于三善道，但是也有如此多的恶业啊，就是有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然后说明知离别诸亲友，也知必定会死亡，仍安然入眠者，究竟我心有何谋？明明知道说一切亲友终将离别，别离，也知道自己必定会死亡，若仍旧安然的入睡第四世，好像这些都不放在心里。也不是说你不应该安然入睡，而是说要把这些并没有担，完全一点都没有担心，人平时应该好好的去睡觉，那是很正常，也应该这样子。但是就是要同时要明白，就是早上和下午，或者是睡觉前醒来时候，都要想到这个人生的无常啊，然后为此应该怎么样去改善，而不是说有这种说法，有那种说法，听听算了，就看看就无所谓了那样的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意思说，心被这个耽误此生的这些魔呢，就是所摄或者是遭了这些魔的这种的一样，意思说可能就是荒废人生了，就是人生没有能够就是了解到这个轮回的可怕，下三道的可怕，业和烦恼的这种的可怕，如果不善的业吧，尤其是这些。所以说，我们应该就心智清明了，有这个佛法得人生种种的不难以满足的这些条件都满足，所以非常难得的因缘都具足。那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去修行。我们不是在很多典籍里面都有，就是说，像八仙现象是圆满种种的，用这些油昙花来做比喻。无常的人生如同秋云呢，做比喻，然后用这个因果不错乱这些，以及这些轮回的痛苦啊，这些上面来讲这个关联呢，就是什么样的因缘带来解脱，什么样的因缘带来这种持续的轮回。那如果有时候就是想讲的，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机会。修行的机会，听法的机会，但是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惯常的，应该这样，永远会这样，理所当然的下去，而没有那种就是珍惜法，而没有珍惜法而修行法。一个方面是讲的，觉得这就是现在网上随便一搜一搜，就是都很多课，那这样想的，那这些，某一天你没有搜的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就是那上网上也许很多，但是你至少应该其中的一些，就是落实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好好去修行了。这个和说网上有很多是很有很多宇宙世界当中有很多佛菩萨，但是这个跟自己要结上因缘了，自己要走上修行的道路，要获得这种自在，那这样的话，那要实实在在的去做。不然的话，就是无常的闪电，就是说百年如一场梦一样，就是好像就回头转头就空了。即使再次、再次得到人生的话，我们的虚度和这种的习惯性也会把它耗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意思是说，修行的时候应该就是反省说，这个佛法自己真正的学进去了多少。不是用脑子学，而是用留在融入心中，然后在心中，就是真正扎根的，真正就是开花结果的这方面，这上面，所以其他的就是事项当中的这些一切，人缘呐、财产呐、名声呐，很多都是空谷中的回向啊，包括血肉之躯也一样，骨肉分离这些都，就是不需要太多时间都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决心呢，就是有一种渡苦海，能够让这个信心加持融入自心这样的一种的欢喜心，然后保持这些无谬的见解当中呢，就是 好好的转变这个习气，铲除这种障碍，解脱的一切的这些违缘了，这样子就很重要。这里面有一些那个入心论的，我可以给大家。像入心论中云：难得饶益处，经济侥幸得，亦复具智慧，就是得到这个享满难得人生，有如此的智。若仍堕地狱，则如咒所惑，令我失，令我心迷失，不知受何祸，何故藏我心？所以说，如果现在心智这么样的清楚的时候，那有这个福分的时候呢，如果持续让自己就是迷失，被愚痴和这些，然后就是这种祸患，就是一种迷惑的烦恼吧，就是自己的心这样的话，那是蛮可惜的，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在宗喀巴大师的那个其他里面有的那个，就用猴子说森林着火，猴子或者上一次不是有这个，有故事说，宫殿里面着火的时候，上面有孩子玩的时候，他们不肯下来，就是还是很开心，就是他父亲想办法用羊啊、什么马呀、这些骑的方式，让小孩子赶紧跑下来，不然他们都没有感受到那个危险。然后猴子呢，就是说森林当中的猴子们，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森林边缘已经着火了，把它火呢包围圈把它包围起来，所以他们还在里面嬉戏，所以这类的意思。或者虽不能精进，也不应堕恶趣；勇者虽不能杀敌，也会怎会杀害自方也。任何人虽然不能精进，他也绝不应该堕入恶趣。勇敢的人虽然不能伤害远敌，又怎么会伤害自己的这方的人呢？所以说这个精进呢，不像弥勒日巴大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像佛陀过去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舍身为四护啊，各入为因种种的这些善行嘛，就是。有些在某一处，比如说瓦拉纳西那边，就是鹿野苑那边，就是一处地方，他过去布施过很多次的这个肉身啊、头颅啊这样，所以没有说那么样的精进的话，那至少也自己要想说，我此生下一辈子还是一个修行人，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持续的圆满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愿呢、啊，并不是没有这个今生马上就。证悟这个圆满这样的一些机会的话，至少就是发愿说，就是至少有一定的把握，说来生还是一个能够在这个现有的基础上持续往更好的方向就是前行的一个人呢。所以这个用比喻说，就是没有精进到就是非常好的话，但是就是也不应该就是堕落到下三道的这种的造这种的因呢，就是。也不应该造这种堕落下三道的因，所以勇者不能杀敌的话，也不能就是往内讧啊，就是杀自方，用这种的比喻说不应该杀，毁坏自己的已有的一些善根啊，不应该毁掉。如果在这个上面增上，那应该这样增上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就稍稍的按住一下啊。也会想给诸位来，就是希望大家精进修行。也会想给法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早证菩提这方面，那我们今天先这样，扎西多罗。